这里由法律人和您聊聊人间的诉讼故事，这里有基督徒与您谈谈孰重孰轻的信仰启示。欢迎收听由张继明律师所主讲的信仰与法律。
我是张继明律师，很高兴我们今天又在空中与你相会。上一次我们提到出埃及记，我们提到了上帝跟摩西的对话，神亲自介绍他自己，他是一个自由拥有的神，名叫耶和华，而且他展现他的能力。那他展现的能力在哪里呢？在出埃及记里面，神告诉摩西说，埃及法老王会非常的刚硬，所以呢，神用十次的灾难来让埃及法老王终于点头。所以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就是在出埃及记里面呢，所记载神在第十个灾害给埃及法老王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他让埃及人呢，所有的头生，包括上至法老王的长子，还有下至所有的牲畜长子，全部都击杀。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出埃及记里面12章29节，他就这样写道，他说到了半夜，耶和华把埃及地所有的长子，就是从做宝座的法老直到被掳囚在监里之人的长子，以及一切头生的牲畜，尽都杀了。法老和一切臣仆并埃及众人夜间都起来了，在埃及有大哀嚎。所以经过了这样子的一个灾害之后，法老王终于点头，让以色列人能够出埃及。也因此呢，神就让摩西记录了出埃及记整个接下来的行程。那神当然就在旷野里面用云柱火柱保守着以色列人。那这里这个故事呢，让我也就想到嘛，在我处理过的法律纠纷的案件里面，其实常常我们希望是说能够双方之间能够坐下来好好的协商，不要打官司，这是我一再的期待，也期待当事人能够跟对方能够做到。可是呢，在我过去的这么多年几十年的里面，我很少看到就能够双方就在有纠纷的当下愿意坐下来互相找到一个共通点的和解的。我回想我过去在打一个就是市场上呢，上市公司，一个上市公司，科技的上市公司，当时呢我代表一家上市公司告另外一家上市公司。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上市公司啊都有所谓这种智慧财产权，也就是他们所谓的营业秘密。那当然现在就在市场上常常听到这种营业秘密，妨害营业秘密，或是呢这个有这个员工啊把这个营业秘密拿到对岸，然后呢我们的引发我们这些检调单位就特别的关注这种案例。那在当时坦白说，我做这个案件呢，就是一家上市公司跟另外一家上市公司，因为这个 A 上市公司的一个员工跑来 B 上市公司，做了两三年之后又跑回 A 的上市公司，然后呢 B 的上市公司呢竟然发现他们发明的一些科技的一些软体在 A 的公司里面出现，而且放在网站上。所以呢当时我就代表了 B 公司，然后我们就思考说如何跟这个 A 公司要主张权利，但是 A 公司都不低头。他当然怎么会觉得说我这个软体虽然是放在我的网站上，怎么可能跟你有关系呢？完全不低头。 那 B 公司出于无奈啦，怎么办？他们就思考要怎么样追击。那好巧不巧的是，这个 A 公司的上市公司老板是相当有名一个某财团的巨子的女儿。那你觉得他会随便低头吗？所以这个 B 公司当然就觉得，好吧，那就要展开法律行动。那我当时就思考说，哎呀，因为你这样子一个员工怎么跑来我们家这个公司两年又跑回去，这个明显的动作，按照当事人的这种说法，我就思考了一下，我就用了一条刑法的罪章，叫做妨害营业秘密、妨害秘密、工商秘密罪。这一条啊，我必须说，当时我在念法律的时候，我知道这个刑法是民国18年制定的，可是这一条法律啊，在我当时民国80几年没有人用过这一条，因为没有什么案例。很有趣的就是，我用了这个案例呢，就开始展开这个追诉。那当事人当时希望我用哇高调的什么请求检察官搜索啦等等等等，哎，我说对不起哦，对方是所谓的大金鱼，你要小心，所以我们要低调处理啊。万一你今天没有把证据收集好，或是检察官不认为你这个证据是好的，那你这样不就是对不对？雷声大雨点小，会让人家认为你错了。哎，当事人果然听我的建议，结果我们就在鸭子划水。我提出这个主张之后呢，我就说服了检察官，慢慢去调查。检察官花了两年的时间，你知道吗？这过程是相当的难熬，就如同这个出埃及记里面以色列人面对这个埃及人的这种痛苦啊，他们已经这个痛苦了这么多年，400多年哎，啊，你说这个怎么熬？对，可是我那个当事人才熬两年，我这个过程也的的确确，我告诉你，如果一个苦难在你的头上的时候，不要说两年，两天你都非常难熬。不过感谢主，当事人听了我的建议之后，我们慢慢的说服检察官，第一步之后，检察官开始调查，然后去函查了许许多多的资料，结果赫然发现这个员工啊，嘿，有趣的是哦，他到 B 公司来这个工作的时候，他投保对不对？结果竟然在 A 公司啊，他继续还有保险。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一个员工啊，竟然在 A、B 两家公司都有投保。那这样子的话，对 A 公司来讲，那无疑也不是认为就是他的员工吗？所以好像看起来啊，他从来没有离开过 A 公司，可是他竟然跑到 B 公司来，然后这个 B 公司的软体竟然就在 A 公司的网站上发现了。两年来我们这样辛苦的请求检察官去调查，检察官终于发现这个问题。就后来呢，他传讯了 A 公司的老板啊， A 公司老板都没有出庭，结果检察官就把这个 A 公司的老板起诉了。哇，当时真的是报纸头条，我自己都吓了一跳。哇，这样鸭子划水之后的两年，哇，我们竟然是抓到了大金鱼。就在这个当下头条之后，哇， A 公司的这个老板啊终于惊醒了。就如同我当然不能类比他，就好像法老王的面对第十灾，可是这果真的就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痛苦来临，媒体报章杂志用头条新闻报道他。据说当天被起诉的当天，他正在飞机上，结果空中小姐拿着报纸给他的头条竟然是他自己。结果他自己看了，他吓一跳，他说怎么就是头条新闻。这样子的一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当然他要面对的是什么？是这个案件如何在法官面前说清楚，讲明白说他没有犯罪之外，他如何跟这家 B 公司坐下来沟通。坦白说，当时就因为这个事件的发生，所以产生了一个很好的契机。我事后啊，听了 B 公司的同事跟我提到，他说呢，在那个当时，也就是他们要发动这个战争的当下， A 公司跟 B 公司在另外一个高科技的合作里面呢，产生了在美国的市场上的一些纠纷。那这个 B 公司呢，极尽的想要跟 A 公司达成一个协商和解。 那当然协商和解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希望 A 公司能针对于在美国这个市场上所造成的影响跟伤害，能够给予 B 公司一个补偿。可是 A 公司都置之不理，就如同说以色列人摩西向法老王说，哎呀，你就让这个我们离开了，因为对以色列人在这里太多了，所以呢你就让我们离开，那你们这里也可以安心。可是法老王就认为说，哎呦，还可以做奴隶啊，对不对？这样子的话能够促进经济啊，所以他不愿意同意。所以神早就知道法老王的心境，所以最后用这种手段。结果我没想到，我当时建议当事人所打的这场官司，我不是要让 A 公司的老板这个入罪去坐牢，绝对没有这个想法。可是针对于他所犯错的行为，总是要有一个法律的提醒跟制裁嘛。所以就在那个当下起诉之后呢，他们在美国的这个纠纷啊，产生一个契机，也就是 A 公司的老板愿意坐下来跟 B 公司来好好的谈。结果因为这一个在台湾的妨害工商秘密罪的一个起诉动作，给了 AB 公司有一个契机，让他们在另外一个更大的市场所产生的纠纷有了一个和谈的机会。感谢主，当然我没有去介入他们另外一个事情的这个整个的协谈过程，不过我据我这个 B 公司的同仁最后跟我讲，他说，哎呀，张律师，经过了这样子一个过程之后呢，我们藉由在检察官起诉之后，这个案件在法庭必须法官要开始调查嘛，我们在这个法官调查的过程呢，还没有判最终结案的过程里面，我们一步一步的按法官的立场提出了我们相关的主张之后，其实 A 公司跟 B 公司也在这个过程里面，他们针对于美国市场就达成了一个很秘密的和解。就我这个同事呢，就跟我讲说，最终他们达到了一个很好的和解，然后呢他们也把那一个谈了大概五六年的纠纷都谈不下来了，最终谈定了。结果跟我联系的这个 B 公司的同仁，他很高兴，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他当时呢，他在这个部门里面是一个主管，可是呢，这家公司对于这个部门呢，就觉得没有什么生产力，他就要这个上面的高层就高层有一二三把交椅，这个第三把交椅呢，就想要把它裁撤掉了。就没想到我们因为呢办了这个妨害工商秘密罪之后，让这一家 B 公司啊，因为 A 公司老板被起诉啊，也登上了媒体的头条。结果这一个同仁呢，也因此因祸得福啦。为什么？因为他的就是很好的在公司里面展现了他处理的能耐，因为呢我们这个案件让他能够帮公司解决另外一个案件，所以成就了这样子一个美好的事物之后，这第三把交椅的老板不敢帮他裁撤，反而抬举了他。所以之后呢，我就跟这个同仁有一点像类似鸡犬升天一样啊，我们就可以再合作的更加的紧密。所以这家公司之后有相关的法律问题，这个同仁都会来找我，我们就会及时的帮他处理掉。所以这个故事呢，我就看到以色列人在出埃及记里面法老王的这一个实灾啊，其实让我们可以很大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人的世界里面，为什么我们都不容易察纳雅言，接受别人这个善良的建议，好像常常我们都要自己碰了头破血流了之后才要回转呢？所以神当然给我们很大的怜悯，可是呢，我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里面，我们是否能够真的把我们自己放下，不要像法老王这样子，也不要像所有这种官司人，就是好像非到一定要到死到临头了，我们才要回转。我常常在看的就是，我虽然办过了三十几年的法律诉讼纠纷，我真是不愿意把人家绳之以法，碰到最后那一步，但是往往人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无奈。所以朋友，假设你 有一个基督的信仰，或是你还不了解基督信仰，当你听到这样子的故事的时候，其实圣经有许许多故事都在我们的人生活里面，都会有很大很大的启示。借由这样子一个法律故事，再借由这样子一个圣经的故事，是否能够提醒你我在未来的人生里面，我们可以多少放下自己，能够让我们耶稣基督还有神的故事成为我们人生中最大的指引。好了，我今天分享到这里，好，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啦。
法律的视角有所局限，法律其实只是道德的底线，如何透过基督信仰让法律的故事可以看得全面？信仰与法律。